仿佛不单只是一种巧合，在中国今年的外交大戏中，受到北京高规格接待的三位政治和商界领袖，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啱啱都是姓马的。他们都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马英九是在3月27号到4月7号期间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趟的行程走了多个地方，既是祭祖，亦都是寻根，寻中华民国之根，所以是公私兼具。马英九虽然做过中华民国总统，但此时已经卸任多年，在国民袋内都没有职务，基本是一介平民的身份。然而他从踏入大陆那一刹那开始，到离开那一刹那，全程受到中国官方隆重的接待。每到一个地方，地方首长出来接见，各台办主任送图殷勤陪同。尽管习近平和主管台湾事务的王沪宁未有见马英九，但是以马英九现在的身份，他的这一次大陆之行可以说是北京给足他面子了。这个特别表现在北京容忍他多次喊出中华民国，突破台湾政治人物访问大陆的时候不敢讲中华民国的困境。马克龙是在4月5号到7号期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他第三次访华。经过疫情三年的锁国之后，中国外交在今年迎接了一个井喷期。习近平不单止走出国门，亦都在北京迎接亚欧非拉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受到最高规格接待的是马克龙。他不单止享受到只有外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才有的21响礼炮齐鸣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待遇，更加是在不足三日的访问里面，习近平南下广州和他再次进行不打领胎的非正式会晤，陪同他漫步庭园，临水而坐，观景品茗，听琴，中论古今，共进晚餐。这份待遇只有当年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陪同他夜游故宫才可以一比，甚至比后者的待遇还更加高。随同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就被官方撇在一边，其他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不论是不是国事访问，虽然亦都受北京的隆重接待，但是比起马克龙来讲还是差了一大截的。马斯克于5月31号对中国进行两日的旋风式访问，在众多访华的商界领袖中，他受到的接待规格亦都是最高。三月两会过后，欧美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和董事长络绎不绝来到中国，或参加高端国际论坛，或为企业布局寻觅商机。他们基本上都会受到中国经济部门主管官员以及地方领导人的个别会见，有时中国领导人亦都会集体会见来华参会的外国企业家，比如总理李强就会见了参加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企业家代表，这个已经成惯例。但马克思在那两日里面见到的高官比边个都多，轮番被外交部长、商务部长、工信部长和上海市委书记接见，尤其是外交部长会见企业家，从中国的外交规矩来看少见。更有甚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颇受到习近平器重的丁薛祥、丁常委亦都一对一地见了马斯克，只是中国传媒没有报道到。中国官方高规格接待三马，当然因为他们的自身的分量和特殊性，但大家都会问，他们过去为什么不给其他领导人和商界领袖？马英九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之前没有去过大陆，受到特殊对待呢？那么显然北京有意要通过这种行为向外界，尤其是美国，去传递某种的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信号。 先讲马英九，他的中国大陆之行最大的亮点就是当着大陆地方领导的面去讲出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过去台湾蓝营政治人物来访大陆亦都会讲九二共识，或者再加多一句一中国表，但是不会讲中华民国的，怕犯忌。马英九不单止讲出了这四个字，甚至还搬出了中华民国宪法，指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北京容忍马英九在大陆公开去讲出中华民国，一方面是为了对冲蔡英文同期访问美国的新闻效应，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利用马英九的这一趟行程，在当前剑拔弄张的两岸政治气氛之下，最大程度让台湾民众感受到中国大陆的所谓善意，降低两岸对峙烈度，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缓和的两岸氛围。中国今年的外交向世界打出的旗号就是和，邀请马英九访问大陆并高规格接待他，是要给台湾民众留下这种印象，大陆不单止会对台湾民工武吓，亦都会递出橄榄枝，要两岸和平，要降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从而有利国民党明年总统选情。如果国民党胜选成为执政党，虽然不会改变台湾的亲美立场，但会降低两岸的对抗程度，减少华盛顿利用台湾消耗中国的国力，所以背后目的亦都是指向美国。再看马克龙，北京以高规格接待他，而不是其邻国德国总理索尔兹。尽管德国的体量和在全球的分量不亚于法国，原因就在于法国自戴高乐之后有追求外交自主的传统，而马克龙又在欧洲倡导战略自主，好啱中国的胃口，可以藉此分化美欧，故北京需要通过抬高法国的重要性，鼓动马克龙说服欧盟走战略自主之路。习马会谈的重点之一就是中欧关系，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愿意全面重启交流对话，探讨构建稳定互信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希望法国方面去发挥积极引领的作用。马克龙就表示了，法国方面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发展。中法联合声明第五点亦都讲到，中国重新致力于发展中欧关系，鼓励高层交往，推动在战略问题上凝聚共识，增加人员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平衡促进经济合作。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家，认同上述的方向，并将为此作出贡献。大西洋联盟是西方阵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最倚重的盟友。可以说欧洲在美国围中战略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华盛顿能否取胜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几年里面，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美欧在对华战略上有趋于一致的态度和看法。欧盟2019年更新了它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位于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地缘上的竞争者和制度上的系统对手。这个定位和美国的竞争合作对抗基调是一致的，但更加精准。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北京的态度令到欧洲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最近两者又提出经济和供应链对话去风险问题，考虑到美欧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不理愿意与否，要想抗衡美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北京都要极力拉拢欧洲，分化欧美。而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打通了法国，就即使欧盟的战略自主做不成，对中国意义仍然很大的。至于马斯克这位大亨和商业天才的特立独行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令到北京认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可以打入一口钉，用实际形成的地缘经济力量去反对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围堵。在美国反华的大背景之下，过去被视作有中主张同中国接触合作的华尔街亦都被劫持进入这一股洪流。但商业毕竟有自己独有的利益和逻辑，和政治的利益和逻辑并不完全一致的。两者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会合流，而时间长一点，商人终究很难抗衡市场和商业的逻辑与利益。这就是在中国废除清零政策，重开国门之后，美欧大企业的行政总裁扎堆地造访中国的原因。事实上，这些大企业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只是在过去几年减少中国市场的分量，这个亦都有中国自己的因素。因此，在北京再次热情欢迎外资之后，这个市场对他们的业绩的增长依然非常重要，不可以放弃。对北京而言，华盛顿最近炒作去风险实际还是要去中国化，和中国在经济上断钩断链。他的应对之策就是用所谓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及其吸引力，使到中国和美欧的经济，特别是他们的大企业深度捆绑，要这些大企业去反对他们的政府，华尔街反对华盛顿。所以北京提高接待马斯克的规格，秦刚亲自会见他，还传出丁薛祥一对一见马斯克。秦刚用中国式现代化将给予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西方大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以及特斯拉汽车的行驶比以中美关系，来到游说马斯克，后者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反对脱欧断链。这个并非只是场面话，虚与委蛇，北京对西方大企业的公关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文章，律文世界，北京为什么要高规格接待三马呢？